蒋大来把王皇氏给杀了。蒋大鹏和王凤山两个教民来问问怎么回事。哎呀，这蒋大来比秃尾巴狗还横啊！我哥，你少管闲事啊。这玩意儿人呢都讲情面，咱们是没出五福的弟兄，一笔写不出俩蒋字来。我给你留点机会啊，你赶紧回教堂，你去等着去，早晚灾难会降临到你头上，你别管这事儿。我大来，不管是义和团也好，还是天主教徒也好，咱们杀人呢得有法呀，不能胡来呀，光天化日把人说宰就宰了，这能行吗？照这样天理何容啊。啊，大来啊，到底为什么？
待着你的，
用得着你来教训我吗？什么叫法？
我就是法，法就是我，我是二师兄，我说他该死他就该死，没你的事儿。
他这一不讲道理，王凤山这老头挺倔。阿门，愿上帝拯救这个罪恶的灵魂吧。讲得来呀、啊，你出口不逊啊，你要照这样下去，我们要告到官府治女罪。
哎，不，老王头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
我方才说了，我跟蒋大鹏是没出五福的弟兄，还有情可原。
你往哪儿摆呀？你跑这支什么嘴儿？
他一回头，告诉袁氏三弟兄，这小子最不是东西。当初杀安德鲁的时候，就他告的密，这情况我都清楚。这小子又是个二毛子，你们哥仨就这么瞪眼看着吗？这哥仨有点犯浑，心说话讲得来能下手，我们哥仨就不能下手啊。哦，当初啊，安德鲁一死是他给告的密，害得官府通缉我们，这些年来流离失所呀。今儿可找着冤家对头了，这仨也不问青红皂白，抡起鬼头刀就过来了，啊，齐敲咔嚓几刀，把王凤山也给宰了。老百姓一看，啊，一阵大乱呐，这世道真是变了。谁都可以随便杀人呐！蒋大鹏一看，哎呦，扑通就坐在地上，是人事不省。后来有人把他给救了，他跑回教堂，见着汪德伟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汪德伟在胸前直画十字，吩咐一声把大门紧闭，叫护教兵把洋枪架好，子弹上膛，随时准备着迎接厄运的到来。他也害怕，他不敢出去。这件事情迅速传遍了家家户户，倪瓒清也知道了，惠民跑这儿来告密，那就更知道了。倪瓒清就皱眉，这王皇室是挺好一个人的，他信教不假，那义和团的宗旨不是说信教的人就得杀，不是那么回事，得死不改悔的跟我们为敌的，作恶多端的才能杀呢，这成何体统啊。哎，倪瓒清心说还得开个会。就这样他传下接帖，在西关屯召开第二次头领大会，来的也不下300来人。倪瓒清首先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了，大家说该杀不该杀，蒋大来这样做对不对？不管你是钱字团的、砍字团的，总之义和团是一家，大家给论论这个理吧。后来众人呢问蒋大来是这么回事吗？蒋大来这小子还肉烂嘴巴烂，把脑瓜一拨楞，我倪团头，各位，我又错到什么地方了？袁家哥仨错在哪里？你们用耳朵摸一摸，周围附近杀二毛子的事情层出不穷，
怎么轮到咱自己头上就出这些事儿？我不明白，泥团头怎么还偏袒着二毛子？啊，我明白了，过去你在洋学堂里头也读过几天书，你对于洋教嘛有浓厚的感情。慧敏一听眼珠子瞪圆了，放屁，讲得来，我叫你说人话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各位看见没，张嘴就骂人，好啊。我东方慧敏，这可是你逼的，你要不骂我，我还不说。哦，我说你暂听，你不爱听了，你不就是吃洋饭的吗？你在什么传政学堂，现在又当了什么记者，这回回来摇身一变，你也加入了义和团，要翻老底儿，咱看一看，你跟你姐东方慧珠不都在启智学校读过书吗？跟那个神父安德鲁打的火热呀。哎哎，你别不爱听啊，要按理说你是安德鲁的小舅子，他这一说有几人哇乐了。你说男子汉大丈夫，东方慧敏怎么能接受得了啊？讲得来，你我撕烂你的嘴，飞身直奔讲得来。正在这时，倪瓒晴用手一横，站住！慧敏不得胡来，他我知道不得胡来。作为当家人，头脑得保持冷静啊。现在大敌当前，还没等伸手呢，耗子洞到窝里反了，那不乱了套了吗？倪瓒晴强压怒火，把慧敏拦住，转回头问燕超然：“燕大师，你们是砍字团的，蒋德来是你手下的人，你得说话，你给评评理，这样做对还是不对？”燕超然沉思了片刻，站起来了。这个我说几句啊，既然泥团头问到我身上，我不得不表明态度。这个义和团刚刚兴起，大伙的认识还比较模糊，像什么样的二毛子可杀，什么样的二毛子不可杀，没有个严格的界限。所以这农民脑袋一热，做的有些过火，这也在所难免。你说讲得来是该杀人不该杀人，这玩意儿很难说。总之泥团头要求严格也是对的，对于死不改悔的二毛子，与咱们义和团老百姓为敌的，当然要杀，其他的可杀可不杀的就不杀，吸收教训吧。我的意见是这件事儿就这样算结束了，下不为例，好吗？大来啊，下不为例啊。义团头你看怎么样？你说他这么一说，倪瓒晴怎么好深追？老百姓就能误解你到底是维护教堂的，你还是反对教堂的。所以倪瓒晴点了点头，回头跟自己人说：“大家听清楚没？我同意燕大师所说，这件事就叫他过去了，不必深究。今后不管是谁，尤其是我们当头领的，严格约束部下，不准滥杀无辜。大家记住了吗？记住了，同意。”蒋大来拨了拨了脑袋，回归座位，还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心说话：哼，怎么的，你倪瓒晴想压我三分点儿，东方慧敏想说了算的，没门儿。迟早有一天我要掌握了大权，我即使不杀二毛子，我也得把你们全都干掉。这小子怎么想咱不必细说。正这时候三匹快马飞来呀，马鞍桥上端坐三员大汉呐。倪团头，倪首领，我们来了。倪瓒晴回头一看，三位骑士非是旁人，
正是现代的桃园弟兄王云龙、李春亭和刘黑塔。一看这三位骑着三匹高头大马呀，这三匹马膘满肉肥，毛管瓦亮，鞍颤交环，都倍儿新倍儿新的。一看这三位是神采奕奕，各带利刃，来到长院，哥仨甩凳下马，把头上汗擦了擦。哎呀，你这是你团头，你得给我们祝贺呀，应当杀头猪祝贺。倪瓒清就问三位从哪里来，祝贺什么？哈哈哈哈，我们作为你的朋友，我们露了大脸了，特来向你报喜。是吗？大家都在做，有什么喜事大家分享，能不能当众说一说？刘黑塔把大黑脑袋一拨了，可以，那就由我来说。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啊？前些日子刘黑塔哥仨接着接贴，因为他们隶属涿州管辖，涿州的大师兄来的接贴，让他们会合去打涿州城啊。现在义和团跟涿州的官兵发生冲突了，义和团的人得向着义和团的人。好家伙，这哥仨去了，一下子在涿州附近就聚集了10万多义和团的团众，人上10000，无边无厌，人上10万，彻底连天，周围是一片红啊。杀死官军700余人，就抢占着涿州。涿州城上飘起了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大旗，这哥仨也进了涿州城了。您说这义和团的声势有多大？官府的人一看义和团的人，吓得是屁滚尿流啊！什么知府衙门、知县衙门望风而逃，连那绿营兵八旗子弟早都跑了，就这么的涿州城归义和团占领了。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震动了北京紫禁城，惊动了慈禧。慈禧是大吃一惊啊，这老妖婆一琢磨，这是不是太平天国又重现了？哎，要照这样闹下去，我们亡国亡不到洋人手里，也得亡到义和团手里头了，这还了得了？马上密旨要调军队前去剿灭义和团。有那明白的官员马上奏上一本，老佛爷使不得使不得呀，现在这义和团闹腾的地覆天翻呢，光涿州周围就10万之众，可见全国义和团得有多少了。您派军队少了无济于事，派军队多了咱也没那些兵啊，去了也得吃亏呀。为今之计只有安抚。这义和团不是作战勇敢吗？听说他们书符念咒，刀枪不入，真的假的谁也不清楚，最好您派2位干员前去安抚。比方说义和团真有神人相助，我看不如就为朝廷效命，就承认他这个组织是合法的，转过头来利用他的势力去对付洋人，朝廷岂不省了一份心呢？如果硬碰硬的话，涿州离着北京这么近，北京的义和团再跟他们一响应可就麻烦了。这老妖婆点了点头，说的有理，马上改变主意，命军机大臣刑部尚书赵书翘、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刚毅为钦差大臣，带着礼物赶奔涿州去悬抚义和团。哎，朝廷没派兵来征剿了， 而是和平相处。所以涿州的总团头李平传下命令，既然朝廷是这样，咱也得以礼相待。义和团的人大开城门，列队迎接，把赵叔翘、刚毅接进涿州。这两位朝廷的一品大员进涿州一看，一片红啊！他们被这种气势吓得是魂飞魄散，他们说不出什么名词来。其实这就叫群众运动，群众的力量大无边呢。哎，你打一个行，打俩行，这么些人你对付得了吗？他一看义和团的团民，一个个威风凛凛，头裹红巾，身穿红衣服，背后背着大刀，手执着长矛，吓人不吓人呢？等他们到了衙署，衙署的总头领，义和团的总头叫李来忠，在这接待，让二位大人高坐，先茶后果品，盛情款待。哎呀，两个人代表慈禧表现的还挺好，说我们这次来没有武力解决的意思，奉太后老佛爷的懿旨，我们来观看义和团的神功啊。假如说义和团真有神功，能为朝廷所用，朝廷就认可你们是合法的组织，但是我们必须亲眼目睹。李来忠说这事儿好办，二位大人尽管放心，准保叫你们满意。头一天安顿他们睡了，两个人提心吊胆，一夜没睡着，不知道义和团这葫芦里卖的什么样。等第二天一看，一切都挺正常，义和团对他们俩没有任何敌意，他俩才放心。正在大厅品茶的时候，李来忠领着一伙人来了。二位大人休息的怎么样？挺好挺好，对我们俩老头子照顾的无微不至啊。二位大人能否敢奔大教场观看义和团的神功？哎呦，当然当然，我们就为这个来的。两个人骑着马到了涿州大教场，上了点将台，往下一看，下面全是义和团的团民呢，摆成了五座方阵，旌旗飘摆，威风凛凛呐。两人看完了，点了点头，问李来忠：“李团头啊，何时表演义和神功？现在就表演。”原来这李来忠昨天晚上没闲着，十万多人呢，为了表演义和团的神功，叫谁表演？这两位都是当朝一品大员，是慈禧的左膀右臂呀、啊。这玩意儿要不练好了就砸了。寻来找去，有许多人本来有两下子，没见过这大场面，因此都打退堂鼓了。唯独一个人什么都不怕，正是新桃园弟兄刘黑塔赛张飞。他把胸脯一拔，我愿意当众献义和神功。你叫什么名？刘黑塔呀，这是我两哥哥。好嘞，你可千万别把戏法变砸了。哎，变砸了要我这颗黑脑袋，没得说。把人员就确定了，今天当着两位一品大员的面，就是刘黑塔表演义和神功。其实表演的程序大同小异，依然是先设香案，摆上黄钱纸，书符念咒，然后排刀上法。再看刘黑塔，拖了个大光膀子，露着一身黑色的腱子肉，然后上了法了，躺在地上吐白沫。等醒来之后，李来忠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哪位大仙？”“我乃达摩祖师是也。”“哦，达摩老祖来助威来了，请您上法排刀。”他练了一套， 本来他喜欢京剧，舞台上那套花架子他全会，呱呱呱这一练，把两位一品大员练的是蒙灯转向。好功夫，好本事，练得太好了。但见刀光闪闪，练得一定的程度，把这口大刀递给李赖忠。再看李赖忠抡起这把大刀来，先找了根木头棒子啊，叉叉几刀，把那棒子劈成了数段，证明这口刀开了刃了，这是真家伙事儿。然后冲着两位一品大员面前一晃，举起这把大刀来，对着刘黑塔咔咔就是几刀，把两位一品大员吓得赶紧把眼闭上。等再睁开眼一看，刘黑塔的身上连个白印都没有。砍完之后又用扎枪叭叭叭就几枪，肉皮都不破。表演完了恢复原位。但这俩小子也不傻呀，赵书翘看了看刚毅，刚毅看看赵书翘，俩人压低声音商量了半天，然后刚毅说话了：好，果然是义和团的神功，刀枪不入，我们是亲眼目睹啊。可是还有一样。李来忠就问大人：示下你还想看什么？这个我们的刀剑不能伤身体，那洋枪能不能打伤呢？我们心里没底，我们想看看用洋枪射击而后是个什么结果。他说什么他来什么，这下击中要害了，连刘黑塔都一愣。李来忠心里一翻个，好，现在就表演用洋枪打，您看怎么样？依然不能伤着肉皮啊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说着来到刘黑塔近前，也压低声音：兄弟，放下心去，洋枪也不能伤你的身体。这刘黑塔呀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把胸脯一舔，来吧，洋枪洋炮尽管造，来吧，我有达摩老祖护身，我怕者何来。他说完了，王云龙、李春亭赶紧过来了：兄弟，兄弟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一会儿用洋枪打你啊，这玩意儿能避得住避不住，这法灵不灵可在两说着。这样吧，你退下去，我们哥俩替你。你说的哪里话来，天塌下来我顶着。